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29回，这个倒霉的汉献帝生作早朝，文武百官到齐了，朝贺之毕，分班站立。汉献帝不会说旁古，咧着个嘴跟吃苦瓜差不多，俩大眼皮都撩不起来。众卿，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朝散。吾皇万岁，臣有本上奏。汉献帝一看是曹操，曹操说话，他精神头马上来了。哦，爱卿有本从速奏来。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昨天咱们说了，曹操吹牛，说什么呢？说原来我呀有个老朋友做过中牟县的县令，那阵我们交情就不错。这朋友姓郭，叫郭芝啊。他呢研究一种酒，叫九韵春酒。哎呀，这酒美极了，臣也爱喝酒，我对酒多少还有点研究，我认为此酒非常得方啊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这个方要过来，怎么下料，怎么酿制。后来我这朋友不在了，我呢怕这东西失传，经过再三研制，现在这九韵春酒果然是不错呀。我也试酿过，很好，请旨定夺。现在国库比较空虚，让全国的老百姓都酿制酒，我们可以收税，这样呢充盈国库。哎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现在呢我把这个方子您看看，请陛下龙目玉览，然后照准。那这曹操多会来事，其实他完全可以包办代替。为什么叫挟天子令诸侯呢？你这个傀儡还得通过你的嘴来说，通过你的笔来批，不批也不行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汉献帝也听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曹操说话敢不听，是个屁，问他香不香他都得说香。马上点头之后，卿所奏即是，朕照准就是。批了，那边帮把戳盖上，就可以搬经天下。曹操很得意。就这个曹操咱还搁在一边，就这顺风接屁的人是最可恨不过。就有那么帮人为曹操的马首是瞻的，看他的眼色行事，曹操一举一动，这帮人马上就歌功颂德。这纯属是抱粗腿捧臭脚，顺风接屁，就有那么帮人指这活着。哎呀，这帮人一听马上出班起奏，魏王圣明，魏王造福百姓，哎，魏王劳苦功高，为国为民，魏王这个丞相那个，和一片颂扬之声。曹操明知的这帮人是打溜须，发自内心瞧不起他们，但是听着他也顺耳，面现得意之情啊，挺高兴。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金殿上出事儿。左班部之中有一人抗声答道：慢，陛下，此中有诈。 曹丞相所奏不实。挠这一次，汉献帝都吓得一激灵，心说谁这是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敢说曹丞相所奏不实，其中有诈，你活腻呗。多少日子没宰大活人了，大概今天又要开刀了吧。这位这怎么了？这是文武百官也这么想。哎呀，谁呀？特别是溜须拍马这帮人，一看此人反其道而行之，跟大伙唱反调。出乎意料的是谁？是曹操。曹操的说话吐吐沫是个病，不对也是对，谁敢说个不字？今儿怎么了？哪位这么高兴跟我唱反调？你真活腻歪！闪目观瞧，一看班部之中出来这个人，上中等的个，长得身段苗条，细腰叉臂，面似冠玉，多少有点小黑胡，毛茸茸的小黑胡，二品大员的服色，二品官，怀抱着象牙护腕，一团的正气，但是傲骨英风，一脸的傲气，拔着胸脯，迈着方步，毫不介意啊。来到这儿，倒一便拜，参见陛下。汉献帝认了，你问谁？二品大员尚书郎，此人姓阮，叫阮籍，字叫四宗，阮籍阮四宗。那位说他谁？他谁？咱说的是刘伶传奇，这里头有七个人，在历史上号称竹林七贤，七个人吗？刘伶为首，咱说过嵇康嵇叔夜，阮籍阮四宗，他还有个侄儿叫阮咸，还有叫山涛的，还有叫王荣的，还有叫向秀的，用他们几个人都是大才子，那学识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居，都有两下。就这个阮籍，这脑袋难劈，比刘伶还难对付。您说这个曹操吃错什么药了？为了收罗天下有用的人才，把这些刺儿头都给挤兑出来了。本来啊，这阮籍是曹操提了小辫往上提了，在家里的给请出来的，结果请了个冤家对头。他为什么？是阮籍忘恩负义吗？不是这么回事。什么原因？这个阮籍他爹叫阮宇啊，那就是大才子，号称建安六杰之一，他爹就是大学问家，历史上都有名字，又是诗人，弹琴弹得也好，舞剑舞得也好，特别是下笔千言，文章做得最好，他爹就是当大官的。阮籍的爹在阮籍三岁的时候，他爹不在了，阮籍才三岁，但是他爹给留下这片家业，有的是金银财宝啊，吃喝不愁，使奴换辈。他母亲带他回了原籍，他们原籍在石崖村，按现在的地方说呢，就是河南陈留地带，叫尉氏县。回到石崖村了，家里有房子几十间，千顷良田，吃喝不愁。正因为他爹不在了，他娘格外的疼爱他，家里又有钱，所以这个阮籍阮四宗长大之后特任性。你看有钱的孩子他就任性了，再加上母亲娇惯，说一不二，想怎么地怎么地。 8岁那年念书念得好，下笔就能写文章，而且写这个文章就成年人一看无不瞠目结舌。8岁的孩子比我们强，等以后长大成人了，呀哈，出落的堂堂一表，是个美男子。他这个美劲儿跟咱说的嵇康还不同，嵇康就是美男子，他俩不一样。嵇康的美很内在，不往外放，不是那个暴露型的，而他这种美是一种放纵暴露型的，撇着拉嘴，风流倜傥，走到哪那嘴都撇着，高傲目中无人。咱举个例子说，就这阮籍啊，说要读书连屋都不出，要说一天两天行啊，几个月不出，饭菜送到这儿了，屋里头有马桶，屋里拉，屋里尿，有仆人伺候着，不把这书读完，不把这书研究透，他不离开家，你说怪不怪？一旦要出去了，他一个人喜欢孤行，深山老林，你越说那有危险他越去，还有探险的精神。有时候一个人去了，在大山里头过夜，住上7天7夜他也不回家，害得家里人找他，思来去找，好不容易把他找回家了。他要说看上的人，对劲儿的人，你哪怕是小孩，你是花儿乞丐，他都能跟你谈得来，而且给你钱，还特别合适。他要说瞅你别扭，你就多高的官达官显贵，他不理你，你跪下给他磕头他也不言语，就是这么个怪人。有时候读着读着书啊，看着这书高兴的把书本一放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，哈哈。那仆人在旁边一看，疯子，这位有病，这是正常人哪有这样的，这干嘛呀？咱再举个例子说，他怪不怪？他长大成人就喜欢酒，他爹也喜欢酒，嗜酒如命啊！那家里有的是钱呢，天下的美酒几乎他都尝到了，几乎都尝到了，不是说100%的尝到，反正好酒他都喝，不喝醉了不拉倒。他听说百里之外有一家有个姑娘，还没结婚呢，这姑娘会酿好酒，这个好酒的名字叫二月春。说酒他也喝过，后来突然听着信儿，这姑娘死了，没嫁人死了。哎呦，这阮籍难受的，亲自坐上车，带着祭礼到人家了。其实跟人家一点过往都没有，人家都不认得他。进门之后，烧纸到灵堂，放声大哭，哭的那个悲劲儿就甭提了。把人一家人都闹愣了，这谁呀？不认得，这阮公子啊，阮籍呀，阮与阮的人的后人。哎呀，才没有什么来往，没来往，人家来吊唁来了啊！哎，他就这样。后来他娘啊都发愁了，说我这儿子是不是有病？这简直是个痴儿啊！外号就叫阮疯子，这是人们背后这么议论的。尽管如此，他也是一位酒仙，对酒颇有研究，也收藏酒具，而且写文章，他的文章传到外边去无不颂扬，没有一个不挑大拇指，都知道他是怪才。这事儿曹操知道，曹操为了给子孙打基业呀，心说我不在了，我的儿孙肯定一统天下，没有人才怎么能行呢？是人才我就收罗，就这样选中他了。 派人一请再请他，就是不出山。后来把老曹操气急了，你再不出山，威胁他的宗族，他的宗族姓阮的不在少数，把他们的族长都集合起来了，说现在朝廷需要用人，这个阮籍是大才，希望他出去当官，辅佐丞相，为朝廷安邦定国。那么他再三不去，你们听清了啊，他要不去抗旨不遵，激怒了皇上，皇上要降旨，要夷其三族，老阮家的人你们都不抢，族里人害怕了，扶老携幼来找这阮籍啊，说你要再不出山，我们跟着你啊就得掉脑袋，无论如何你得出山，逼得没辙了，这阮籍这才违心的答应当官。你说别扭不别扭？到了朝中之后了，本来给他挺大个官，他不干，他跟曹操这么商量，你呀别封我什么官，许诺什么，这官我挑，哎，我看什么官好我就做什么官。曹操说行，你挑。他挑来挑去，后来挑一官，谁都没想到是京城御林军的一个小头头，叫校尉。校尉这个官是个武官，按现在这个级别来说，充其量就是个上校而已，上校无非就是个团长的，其实那阵那个官还没有现在这个团长大。哎，以他的才学可以做显官，他就要求这么个官。曹操说行，你可别后悔啊，那请指定夺，你就算校尉，羽林军校尉好吗？
好，
走马上任了。那位说他怎么当这么个官？原来他都打听好了，这校尉在汉武帝那时候掌握军权，羽林军嘛，担当保卫京师的重责。现在呢，到了汉朝末年，这官有职无权，官名有，权力一点都没有，下边军队早就解散了，归到都督府里去了，就是这么个空职的官员。为什么他要要呢？自在啊，这才好呢，我也不为名利，一天也没人找我，哎，你还不担什么责任。他一干就干了八年，这八年干什么？天天喝酒，不喝醉了不回家，品尝京城各地的美酒啊。曹操心说话，我就养着你，迟早有一天你回心转意，你得听我的，你要长此下去，宁愿我养个废人，你省着叫别人给划了去，别人划了就站在我的对立面，对我也不利，我养着你能怎么地？耽误来耽误去，八年满了之后，这阮籍又做了尚书郎。这尚书郎也是一个空职，有名没权。哎，好在阮籍不在乎这个，今儿个也不怎么冤家路窄，他高兴跑到朝堂公开跟曹操唱开了反调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一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，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
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